目前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减缓至近30年来的最低水平，投资者则在观望当局将会推出怎样的刺激措施。而在星期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中共决策层明确表示不会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新华社的报道说，这次会议再次强调了习近平所说的房屋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落实房地产长效管理机制，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海头宏观在新加坡的资深中国经济学家朱利安·埃文斯·普里查德说，决策者这一次没有好像以往那样在经济放缓时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手段。大家看的房地产方面的管控仍然很严，最近还对房地产开发商融资进行打击，但是这一次很明确的提及房地产政策还是很有意思的，因为通常政治局发布的消息都比较模糊，这个也进一步表明对房地产的管控仍将趋严。政府对于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可能带来的长期风险已经持谨慎态度，担心这样会令家庭债务急剧升高，并可能导致房地产泡沫。另一方面，政治局在这次会议上突出了消费对于增长的贡献，并明确要深挖国内需求潜力。中国经济今年第二季度增长已经放缓到27年来最低， GDP 同比增幅为 6.2%，上半年总体 GDP 同比增长 6.3%， 消费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60.1%， 这个意味着如果没有强劲的消费支撑，这个增长数字会更低。新华社的报道说，这次会议明确要深挖国内需求潜力，拓展扩大最终需求，有效启动农村市场，多用改革办法扩大消费。报道中，政府研究机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成建对政治局模糊的政策语言做了解释，他说中央强调的多用改革的办法扩大消费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有效启动农村市场，意思就是通过推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等措施，增加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提升农村消费的可持续性。至于何为多用改革办法扩大消费，李成建举例说，对于制约城市消费的中高端供给不足等问题，提升产品供给质量，通过改革创造新供给，释放新需求。海头宏观的资深中国经济分析师埃文斯·普里查德说，鉴于这些政策目前仍处于模糊阶段，很难对其是否有效做出判断。他们尝试以消费重振经济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其中一些见效亦带动了消费在 GDP 中的占比。但是埃文斯·普里查德说，很多改革见效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这一次提到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就进展缓慢。他说，即使改革得以提速，乡镇经济强劲增长，农业效率得以提高，但从中期看，这样的改革带来的成效并不大。曾经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出口和投资驱动模式难以持续。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减少了对贸易的依赖。另一方面，过去20年中国人均收入大幅度提高，带动中国形成巨大的消费市场。市场分析机构 IHS Market 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拉吉夫·比斯沃斯说，中国的消费市场规模仍在增长。他说，他们预测中国家庭平均收入将在今后10年多一倍。但是消费在中国经济增长之中成为重要的推动因素，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成功的转型为消费驱动型经济。相对于比斯沃斯的乐观预期，海头宏观的埃文斯·普里查德则认为，中国目前的状况并不利于扩大消费。埃文斯·普里查德说，快速扩大消费需要资助，一是收入持续快速增长，一是储蓄率下降。他说中国试图压低储蓄率，同时扩展福利，但是他认为中国要改变人口因素形成的高储蓄率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因此提高生产效率就成为扩大消费的主要推动因素。但是中国在这方面需要的改革却难以推进。外文斯普里查德说，中国目前处于从中等收入向中高等收入转型的阶段，政府已经很难将资源配置到有真正需要的部门，从而带动强劲增长。普里查德说，那一些是中国扩大消费所需的改革，就是使工人更有效率，但是现在他在资源尤其是信贷方面的配置往往不能够令到最有效率者受益。普里查德说，他认为这个是整个中国消费故事面对的最大障碍。目前中国内需面临着多方面的短期压力，消费者面对疲弱的劳动力市场和高通胀，将会持续谨慎支出。海投宏观第三季度中国经济展望报告提到，近几个季度中国家庭支出放缓，并预期这样的趋势将会持续下去。海投宏观的经济学家埃文斯普里查德说，在消费面临多重压力时，短期内亦都不能够指望受益于改革。他说，近期内政府能够做到的只有推出刺激措施。海投宏观认为，由于预算限制，下半年的预算支出将会减少，地方政府会转向预算外借款，通常投资于基础设施。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华盛顿报道。